们今天要进入到第三课，那在进入第三课以前，我们可以稍微复习一下我们前面讲的啊。我们在第一课的时候特别讲到的小先知书，它在整本圣经里面位置，然后它基本上它是在历史书的后面，所以呢，它是反映历史书，它是对这些历史的评价。那我们也可以看见，在上一次，也特别提到小先知书它跟圣约的一些的关系，就可以讲到，在经过这，由于从亚当之约一直到新约这六个约里面，神他紧紧的告诉人，将来这个救恩的发展。那小先知书里面呢，由于它是反映的对历史的一些的评价，所以我们很清楚的可以看见它里面的这些控诉这些定罪都是根据历史书里面的，也就是说都是根据生命记里面有很多的经文都可以看得到。那我们今天呢要 看它第三个部分啊，这第三个部分也是小先知书里面最独特的一个部分。那就是讲到他这一些的预言的部分啊，那我们今天可以开始来看看我们的这个OK，所以我们讲到的第一个事情哈，在这边特别特啊，我看看我们是不是。OK，所以第一个呢，我们要讲到一个，就是讲到耶和华的日子，在先知书里面提到耶和华的日子呢，这是一件很特殊的事情啊。那在旧约里面谈到了18次，其中有约珥书、阿摩斯、撒迦利亚都有提到，在旧约里面，那跟耶和华的日子呢有关的哦，它并不说耶和华的日子，但是它有的时候会用当那日。哦，或是说耶稣基督的日子，他用其他的字来代表耶和华的日子的也有。那当那日呢，就是说在英文他有的时候会用 on that day，或是 the day，the day，或是 the days，有时候是复数。他在旧约的时候呢，他也谈到这个208次之多。在新约里面，他有的时候会用耶稣基督的日子。特别在这个哥林多前书啊，或是哥林多后书里面，都会提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或者说神的日子里面，特别在启示录里面也会提到。那有的时候呢，他还会用末后的日子来讲讲这件事情啊，末后的日子。好，我们请关元宏，你帮我们读一下这个好吗？
好，彼得后书2章17-14，彼得和11名使徒站起，高声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呐、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你们想这些人是罪了，其实不是罪了。”是因为时候已到已出，刚到已出。16，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
好的，谢谢。这一段呢是在《使徒行传》2章，也就是说，当他们这彼得和11个使徒，他们在当耶稣离开橄榄山以后，他们就回到他们自己的地方去祷告，然后突然呢，他们听到一个很大的响声，就是这圣灵的降临。那然后彼得和11个门徒就站起来高声说：“他们就是说，你们以前，因为听到那些人在说方言， 所以他就说你们想这些人是罪了吗？其实不是罪了啊，因为时候刚到已出的时候，己出的时候，那他们这些人并不是罪了，而是说正是约珥啊，先知约珥所说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所以在末后的日子，他们那时候就特别的讲到他们那个时候，也就是圣经里面讲到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啊，神在那个时候把他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所以所以那个时候啊，他们已经指出就已经在末后的日子里面了。好，我们再往下看啊。那耶和华的日子呢，它有些什么特别的意义在里面？它有一个，其实这个耶和华的日子它重要的是要发生什么事情，而不是它的重点并不在于是什么时间啊。有的时候我们很强调，哎呀，主什么时候要来，我们很强调那个时间要来，但是事实上神所强调的不是在那个时间，因为他在他 想要的时间来。然后呢，更重要的是，就是说当这个耶和华的日子是要发生什么事情，这是最重要的。然后耶和华的日子它有一个特性，就是神的国度还有神的权柄直接进入受造的时间和地点，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啊，他神的国度和神的权柄直接进入这整个他受造世界，受造的世界在那个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在这个时候呢，他有处罚性的审判，还有拯救性的审判，所以都有可能发生。有的时候是处罚性的审判，有的时候是拯救性的审判。所以耶和华的日子不一定就是审判，不一定就是处罚，神的拯救也是在耶和华的日子同时的领到。那在小先知书里面呢，耶和华的日子里面他讲到惩罚的日子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当他讲到惩罚的日子，对以色列来说呢，因为他们拜偶像离弃神，国中满了欺压残暴，所以呢神就对他们有惩罚的时候。那我们请杨红你帮我们读这一节好吗？杨红在吗？好，我们请陪同帮我们读这一段。
好，这个是15节对不对？
对，
15节，哀哉，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这日来到，好像毁灭从全能者来到。粮食不是在我们眼前断绝了吗？欢喜快乐不是从我们神的殿中止息了吗？
好的，谢谢。在约珥书一开始第一章他就提到哀哉，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约珥书里面最多的就是提到耶和华的日子哦。那他这边讲到的这个临近的日子是什么呢？这个日来到好像毁灭从全能者来到啊，他说粮食不是已经断绝了吗？欢喜快乐不是从神的殿中止息了吗？呀，所以这是一个很明显的提到耶和华日子是审判的日子，是一个惩罚的日子。那我们可以看到同时的对外邦人来说，由于外邦人他们恶待以色列人，所以呢神对他们有惩罚。那我们请 Ruby 帮我们读这一段好了。
好的。约珥书2章1到3节，到那日我使犹大和耶路撒冷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我要聚集万民，带他们下到约沙法谷，在那里施行审判，因为他们将我的百姓，就是我的产业以色列，分散在列国中，又分取我的地土，且为我的百姓占鸠，将童子换妓女，卖童女买酒喝。
好的，谢谢。所以这里边可以看到，这是由于犹大和耶路撒冷被掳 人归回的时候呢，他要聚集万民，然后在这边实行审判，因为他们就是指这些外邦的国家，将我的百姓，就是我的产业以色列，分散在列国中。所以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啊，神他用外邦的国家，好像亚述，好像巴比伦，好像波斯，他们来教训以色列国，让他们能够学到功课，让他们能够知道神在管教他们。但是神同样的还要回过头来要教训这些列国，让他们分所以呢，这就是被他们的审判。这边讲到到那日神的审判依然要来到。 OK， 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啊。那这整个不只是指国家而已，甚至整个受造的世界都要因为这样子受审判啊。我们请建平你在吗？
在。
好，你帮我们读一下好吗？
好。田荒凉地悲哀，因为五谷毁坏，新酒干竭，油也缺乏。农夫啊，你要惭愧修理葡萄园的呀，你们要哀号，因为大麦小麦与田间的庄稼都灭绝了，葡萄树干枯干，无花果树衰残，石榴树、棕树、苹果树，连田野一切的树木也都枯干，众人的喜乐尽都消灭。
好的，谢谢。这边很清楚的可以看见神的审判啊，他照样来到地图，就像当初神的咒诅来到地图一样啊。这个整个世界因为人犯了罪受到咒诅，那同样的这个世界也会受因为人而受到审判。他说田荒凉，田地荒凉，地也悲哀了，五谷要毁坏了，新酒要干竭了，油也缺乏。然后呢，这边讲到大麦小麦田间的庄稼都灭绝了，葡萄树枯干，无花果树衰残。所以呢，这些神他在耶和华的日子的时候呢，他也要审判这整个受造的世界，不是只有人，他要审判这整个世界啊。我们继续往下看。但是呢，神他仍然在这个耶和华的日子，他有救赎啊，他有很好的救赎。所以我们继续看，他在这边的救赎呢，他有对以色列人的救赎，帮助他们除灭敌人，给他们丰富的供应啊，有圣灵的浇灌，神特别的眷顾，以及呼求主的都必得救啊，这是非常美的哈。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我们请廖明帮我们读这段好吗？
好的，十九节，耶和华应允他的百姓说，我必赐给你们五谷、新酒和油，使你们饱足。我也不再使你们受列国的侮辱、羞辱。二十节，欲要使北方来的军队远离你们，将他们赶到干旱荒废之地，前队赶人东海，后队感人西海，因为他们所行的大恶，臭气上升，腥味腾空。
OK， 谢谢。在这里呢，他是在约珥书里面讲到北方的军队会远离你们远离了之后呢，他说我必赐给你们五谷、新酒和油，使你们饱足。所以他们在重新，神要把五谷要把新酒和油都赐给他们，使他们不再受到列国的羞辱，不再受到列国的羞辱。所以神有审判，有管教，可是神有祝福，有救赎啊。我们继续往下看，对于万国的民呢，也有我们请田明帮我们读这段好吗？
好。 那时我必使万民用清洁的言语好求告我，耶和华的名，同心同意的侍奉我，祈祷我的就是我所分散的民，必从古堡河外来，给我
古
石河外来给我献供物。当那日你必不因你一切得罪我的事自觉羞愧，因为那时我必从你中间除掉矜夸高傲之辈，你也不再与我的圣山狂傲。
好的，谢谢。那这时候呢，神他一样会祝福万国万民，他必使万民、哦、这不除了以色列以外，除了以色列民以外，万民都要以色列得福。那他们得了什么样的福呢？他们会用清洁的言语求告神耶和华的名，同时合意地侍奉神，祷告神的就是他所分散的名、哦、从古时和外来给我的供物。那所以神呢，在耶和华的日子的时候呢，万国万民都要一起来敬拜他，不是只有、以色列民，除了以色列民以外的万国万民都要来敬拜他。那这边好越来越精彩了、啊、在耶和华的日子呢，在这些在历史里面发生过，在将来还要再发生。那在历史里面发生过的几件事情、啊、一个就是耶路撒冷被巴比伦攻毁，这是很明显的是一个耶和华的日子，神的管教，这在、耶利米哀歌里面提到的。然后呢，当主耶稣降临了之后，五旬节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圣灵的降临、然后开始大家说方言，说方言以后呢、大家都遭到这个激励，然后门徒聚在一起，凡无功用然后每天祷告。那可是后来受到压迫之后呢，门徒就四散。那这个五旬节的来临呢，对门徒来说，这也是神给他们的一个、耶和华的日子。那所以我们等一下还刚才看过的一个经文就是讲到这一段了，五旬节的时候。同样的呢，主还要再来的时候，也就是弥赛亚再降临的时候，在帖撒罗尼迦后书呢里面也提到，在将来弥赛亚还要再来。那、我们可以还是再读一下、我们请、Joy 你帮我们读一下好吗？
好的。那个主何进发怒，使黑云遮蔽锡安城，他将以色列的华美从天扔在地上，在他发怒的日子并不纪念自己的脚凳，主吞灭雅各一切的住处并不顾惜，他发怒倾覆犹大民的宝藏，使这宝藏瘫倒在地，他怒没这国和其中的首领。还有吗？
哎，继续。
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弟兄们，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言语有冒我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能不拘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明出来。
好的，谢谢。这边是讲到三段的经文、就是刚才我们讲到、耶和华的日子他在曾经的出现、第一段是这个耶利米哀歌里面，然后第二段呢是讲到这个五旬节，第三段就是讲到预言、主耶稣在临的时候、然后呢除此之外我们可以看到 早先知书里面，其实包括先知书里面有一些很特别的预言，那这些预言呢，它都已经在这些历史当中已经应验了，这是非常奇特的一件事哈。到这些预言的应验，那有举几个例子，他有讲到这个弥迦书里面提到主耶稣要基督要降生在伯利恒，然后还讲到基督要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还讲到这个犹大30块钱会卖主吃，然后还提到基督被捕，门徒四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些经文是怎么说的啊。我们请王俊你帮我们读一下这段好吗？
好的。好，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是弥迦书5:2，下面马太福音2:1，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
好的，谢谢。这就是在弥迦书小先知书里面的弥迦书，他预言主基督的降生哈。他讲到说在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你想那时候主耶稣还没有降生，在主耶稣降生以前的至少400年以上，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太初就有，他的根源是从以前到现在都有。所以我们现在一看了这段经文，我们一看很明显的就知道这指的是主耶稣。可是在当初呢，他们不一定能够了解，他们并不一定能了解，但是他们知道将来会有一位要从那里出来。然后呢，到了马太福音已经主耶稣降生以后，当希律王的时候，这是主耶稣那时候的希律王，耶稣降生在犹大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那就跟这段完全应验了哈。然后我们这是他基督的降生，我们再看一看基督进耶路撒冷，我们请郭云帮我们念这段好吗？
好，西安的民呢，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呢，应当欢呼，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他们把驴驹牵到耶稣那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有许多人把衣服铺在路上，也有人把田间的树枝砍下来铺在路上。
好的，谢谢。这边这两段经文呢，一段前面第一段读的是撒迦利亚，就是在12小先知书里面的倒数第2卷书撒迦利亚，因为他是在归回以后写的，所以又叫做归回先知书。在这里面呢，他就提到西安的民啊，应当大大的喜悦，耶路撒冷啊，看啊，你的王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然后呢，他是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就是骑着驴的小驴子。然后这个呢，跟主耶稣他要进耶路撒冷的那一段完全的吻合啊。那主耶稣他后来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把驴驹牵在耶路撒冷，把自己的衣服铺在地上，耶稣就骑上。所以呢，他的这段经，耶稣做的这件事情呢，就跟撒迦利亚在几百年前所预言的一件事情完全的一样啊，完全的吻合。所以这是非常奇妙的啊。我们再来看30块钱的工价，我们怎么想到说这个30块钱的工价都有可能预言到呢？我们请利亚，你帮我们读这段好吗？
好，我对他们说，你们挪移为美，我就就给我工价，不然就罢了。于是他们给了30块钱作为我的工价。
Yeah, 这是也是在撒迦利亚书第11章里面讲到的。那他甚至连主耶稣被卖的30块钱作为他的工价都已经讲的都已经预言出来了啊。所以这是很奇妙的事情。我们再继续往下看。耶稣的受死我们看卫东，你帮我们念这段好吗？
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在鱼腹中3日3夜，约拿3日3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3日3夜在地里头。
好，谢谢。约拿书呢是12小先知书里面中间的4卷书里面的一卷书。那在这里面这约拿的故事我想大家都耳熟能详，非常有趣的一个故事啊。那在这个故事里面呢，耶和华就因为这个约拿不听神的话，他是神的先知呢，可是他却不听神的话，神要他到尼尼微去传福音去，可是呢约拿却往西边跑，尼尼微在东边，他却往西边跑，然后呢他还搭了一条船，然后后来那个大风浪，人家就船上的水手就把他丢了水里面去了。结果呢神就安排了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在鱼腹中待了3天3日，他在里面神让他在里面忏悔。那到了马太福音呢里面就讲到约拿3日3夜在大鱼腹中，人子也要这样3日3夜在地里。这边讲到人子就是指到主耶稣，所以这就是 预表主耶稣的受死预言主耶稣的受死。然后他在马太福音里面呢这件事情被成就了然后我们再看门徒四散，我们请易志兰在吗？
在。
好，你帮我们读这一段。
万军之耶和华说，刀剑啊应当兴起攻击我的末人和我的同伴，攻打末人，羊就分散。
好，谢谢。就是讲到当主耶稣呢他被击打的时候呢，他的这些门徒，他的这些使徒们就分散了那事实上这就在撒迦利亚书就预言到了，刀剑啊兴起攻击我的牧人和我的同伴，他击打牧人，羊就分散这就讲到主耶稣门徒四散，就好像在撒迦利亚那时候预言的是一样的一件事再来，基督的再来，我们请立峰帮我们读这一段好吗？
好的，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砸的必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又为我愁苦，如丧长子。
好，谢谢。这边预言呢就是说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然后他们所砸的必为我悲哀，如独生子。所以这边讲到主耶稣将来还要再来虽然这边好像不是看的并不是很明显，可是这边提到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那我们再往下看。那我们在我想我上面举的这六段经文呢，基本上只是预言被应验的一部分，其实这里面还有很多，那我并没有把它举出来。那我们如果你愿意的话呢，里面有好像20几还是30几个预言在里面。那我们再接下来看，除了预言被应验之外，还有这些历史的事实就是说这些在先知书里面所提到的这些的历史， 提到的这些预言，它成为人类历史的一部分。好，最明显的就是在弥迦书里面，他预言到北国的灭亡啊，北国灭亡，结果呢，北国真的就是在西元啊、公元前722年左右啊，被亚述所灭亡。然后呢，这弥迦书和西番雅书都预言到将来南国他要灭亡，那结果呢，南国后来被在主前586年左右呢，被巴比伦所灭亡。然后呢，这就讲到亚述和巴比伦来教训北国南国。那同样的呢，到了那个拿鸿跟西番雅书呢，也提到神要审判亚述，所以亚述要灭亡。那结果亚述大概在主前612年左右啊，就被巴比伦所灭掉。所以虽然亚述呢他灭了北国，可是亚述呢后来被巴比伦所灭掉。所以这些事情呢都是在圣经里面的记载很清楚，那在历史上它都实现了，这是非常的，只能说非常的 amazing， 神的话语真的是句句都不落空。那巴比伦呢，巴比伦也没有好下场，在这个哈巴谷书里面提到巴比伦他要被灭亡，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在西元大概在539年，就是这个南国灭亡了以后大概在50年以后左右，他波斯就把巴比伦也 灭掉了。然后由于波斯灭了巴比伦之后呢，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附近啊，他们就开始归回。然后呢，在阿摩斯书和西番雅书里面呢，也预言到非利士人他们要被灭亡。结果呢，非利士人大概在什么时候被灭亡的呢？在主前大概722年到705年，在慢慢的啊，在这些年的当中啊，被亚述所灭亡。那我们这个第一查经小组，我们当初查这个大卫和扫罗、所罗门，那时候非利士人常常跟以色列人他们有征战。那在这征战里面，非利士人他就是带来都是跟带来以色列的很大的威胁。那神也让亚述来教训非利士人。然后呢，除了这支之外呢，还提到这个摩押和亚门。我们知道摩押和亚门呢，这两个国家也好，你说这两个居民也好，他摩押呢是罗德跟他大女儿由于这个乱伦的结果啊，那亚门呢是他跟小女儿的结果，然后后来生下来的这些子孙们。所以摩押和亚门，然后他们呢这些人在神的里面，他们也是有他们的恶。结果呢，在西番雅书和阿摩斯书呢也预言他们将要灭亡。结果在大概582年左右的时候，巴比伦就是把摩押和亚门差不多在同时吧，那个时候都被巴比伦所灭掉了。然后呢，更有趣的，这是我们大家都经过的哈，以色列的复国。阿摩斯书里面清楚的预言到这个以色列要复国。那我们都知道以色列的复国是在1948年的5月14号啊，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以色列复国了。没有人会相信这样子的一件事情，但是它还是发生啊。然后我们再往下看，那这是大概我们刚才看到一些的历史。那除了那些历史之外呢，还有一些其他的历史可以顺便提一下的。我们知道在586年左右犹大他亡国，然后在539年左右呢巴比伦亡，然后呢大概到536年的时候，波斯王准许这些归路的这些人民啊，他们可以开始归回他们原本耶路撒冷。然后呢，就在那个时候，第一批由所罗巴伯所罗巴伯带领他们开始归回。然后呢，还有一个叫一个很有名的叫耶稣亚，那他们都是第一次的归回。然后开始回来之后呢， 建立圣殿，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哈。大概在539、35年左右呢，圣殿的基本foundation 就开始立定了。可是呢，中间经过了一段很长的时间，由于阻碍啊什么的，所以他们就没有办法再继续下去。然后到了后来，到544年之后，516年的时候，圣殿差不多才完成。516年，当然那时候完成的圣殿就没有所罗门那时候的圣殿那么样的大了。然后呢，有了殿呢，可是没有墙，所以呢，又到了大概将近100多年，这个圣墙呢，那个城墙呢，才重新完成。然后中间呢，有一些可以看见有以斯拉的归回，尼西米的归回，这就是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以斯拉记、尼西米记，我都提到这些的归回，非常的仔细。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在520年左右，哈该撒加利亚开始蒙召，然后这个撒加利亚侍奉，大概在这个时候，那433年左右的时候，耶利米回到波斯，然后最后一卷马拉基书啊，大概在425年啊，这个马拉基他开始蒙召哦，所以这是后面的一些的历史。我们仔细看这边哈，这个我们把它放大一下啊，对，看到最上面这是年代哈，这边大概主前600年、575、500年，然后一直到主前400年左右。那被掳呢，他们被掳大概在586年开始被掳，然后第一次归回大概在536年，所罗巴伯带领他们归回。第二次的归回呢，是在大概458年，以斯拉的归回。然后第三次尼西米大概在444啊，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再稍微 review 一下。然后他们回去了之后啊，我们知道在580年被掳，所以他的城门也那个城也被毁了。那他536年左右呢，他们第一次归回之后，他们开始建成了殿。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件事，因为在所罗门的那时候，大卫的时候，他想建殿，可是神并不准许。到了所罗门的时候呢，所罗门建了殿之后，神的荣光充满了整个圣殿。那就是表示什么？就是表示神的灵重新充满在神的殿，神再一次的与人同在，神再一次的住在他的殿中，来到神从天上来到地上，住在人的当中啊，这是神建，这是建这个殿它一个很大的意义在里面。那为什么要建这个殿呢？因为神要借着这个以色列族建立一个民族，建立一个国家，要把神的国度借着这个民族建立在这个世界上建立起来，使万民都能够因这个民族能够得到祝福。那既然是神要建立一个国度，他要有他的国家，他要有他的殿啊，除了殿以外呢，他要有他的地土啊，还要有他的人民，他的人民就是这些以色列的民。那所以呢，建殿呢，就是非常的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啊。所以那时候有以斯拉和以斯帖，然后以斯拉，然后这个对，以斯帖没错。然后呢，建殿之后他还要建立城墙，第三次归回的时候他才把城墙建起来。然后我们可以看见大概哈该书、撒加利亚书和马拉基书，就是在这个时代，就是他们归回以后，第一次归回、第二次归回所完成的啊。所以呢，这三卷书他们特别给他一个名字，叫做归回的先知书，归回的先知书。所以我们大概对历史上有一些的了解啊。那这个我们就不仔细讲了，这个就是跟我们刚才的这个差不多。 那最后呢，我们今天要谈到一个，就是圣殿有五个时期。那它这个五个时期呢，就是可以看见神的殿呢，这是一个很有我们刚才讲到神的殿呢是代表神的宝座。那在最开始的时候呢，是用一个我们叫做会幕来代表神的殿，所以神住在会幕里面。在那个时候呢，从出埃及到大卫的时候呢，那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以后啊，神晓谕摩西在旷野建造会幕，跟他说发生的事。然后当他们进入迦南以后呢，圣所也就是他们这个约柜呢，曾一度放在基甲，以后呢去向不明，可能先后安置在喜路、示剑、米斯巴啊，他们这个伯特利等地。到了士师的期间呢，约柜曾一度被非利士人夺去，这我们以前也谈到啊，在我们在查经的时候，我们也查到这一段。然后归还以色列后呢，被放在博士麦，然后和基列耶林这个地方。到了大卫以前呢，以色列人没有一个固定集中的敬拜中心点，所以一直等到大卫登基上了王位之后，他征服了耶路撒冷，然后把这个敬拜的中心呢集中在耶路撒冷，所以耶路撒冷在那个时候才成为了敬拜的中心。然后呢还特别把约柜从巴拉犹大运到这个耶路撒冷来。那中间发生了一件事情，一个插曲，就是说乌撒因为伸手扶约柜而遭神击杀，约柜被暂时放在加特人俄别以东的家里，后来呢才运到了这个耶路撒冷。我们在读历代志的时候都看到过这些的这些的 detail 在那边。这是在从最早的一个会幕一直到第一个圣殿啊。然后呢所罗门他就盖了圣殿了。那大卫呢想要为耶和华建殿，却因为杀人流血太多，神并没有让他来干，后来由他的孩子所罗门完成了这个建殿的工程。那他这个他的王国分裂以后，当所罗门死了之后呢，很不幸的以色列就分成南国和北国，那耶路撒冷归南国，那北国呢叫做犹大，北国叫做以色列，南国叫做犹大，北国叫做以色列。那北国的王呢是耶罗伯安，南国的王呢是罗伯安。那北国的王呢耶罗伯安呢，他为了笼络人心，巩固其国度，因为他们在北边嘛，那就是说那我们都在北边，他怕这些人跑到南边去耶路撒冷去敬拜了，那就不回来了，所以他人就会 越变越少了。所以为了担心这个，他呢他就在伯特利和但这两个地方呢盖了他自己的殿，盖了他自己的圣殿。然后呢他甚至在这里面殿里面放什么，放金牛犊啊，他不是他是自己盖的殿，这个叫做我们讲到这个叫做什么冒牌的啊，这个什么山寨版的殿。山寨版的殿呢还放了金牛犊在里面，陷以色列民于罪中。那所以他在主前722年的时候呢，正为被亚述所灭。可是这个南国呢，虽然有一些的好王，可是呢，他情形也不是那么的理想。到了大概586年左右，巴比伦攻入耶路撒冷，拆毁圣殿，掳掠人民，所以人民就被掳掠到巴比伦去了啊。这是在第二个圣殿的时期，所以在这个时候，圣殿几乎已经被毁灭了，被摧毁了，圣殿已经被摧毁了。到了第二个时期，到了第三个时期呢，是从波斯到罗马统治的时间，所罗巴伯重新建圣殿。因为我们看刚才提到他们要回到他们要归回，那所罗巴伯带领了第一批的以色列人，他们归回了之后呢，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重新建圣殿。所以波斯王古列得势以后， 在主前538年下诏容许犹大人归回耶路撒冷重建圣殿。在所罗巴伯、约书亚的领导和先知哈该和撒加利亚的鼓励底下呢，建殿工程在主前大概515年完成。所以这是神的殿呢再一次被建立哈，原本都已经被摧毁了，里面的东西被搬光了，那后来呢终于在大家齐心的领导之下能够把圣殿重新再一次的建立，所以再一次的可以享受到神与人的同在。那神这时候呢他要重新建立他的国度，他要建立他的人民，他要建立他自己的意图。所以呢这建殿是第一步，所以建殿非常的重要。然后到了希腊的时候，这已经过了又很多少年了啊。希腊的时期，安提阿哥四世大概主前175到164年呢，曾一度污染了这个祭坛。这个马加比领导犹太人反抗保卫圣殿。到了主前，我们现在主前63年，罗马将领这个庞培占领圣殿，却没有彻底的拆毁，所以他留了一部分。到主前63年，然后呢，这是第三个时期，还有第四个时期，这个时期就是快到这个主前主耶稣的时候了啊。从希律到犹太战争期间。这时候希律建了一个圣殿，希律大帝得势以后呢，他重建圣殿，然后耶稣预言这个希律的殿呢，他要被毁灭，然后呢，在主后七十年，他这个主耶稣不是说这个人手所建的殿，三日之内他要重新要被毁灭，三日之内他要重新的建立起来吗？但是主耶稣他指的是指他的自己的身体，但是到了主后70年的时候，辉煌宏伟的希律的殿在犹太的战争中被罗马军烧毁，从此圣殿到今都没有再重建了。所以这个大概就是我们目前看得到的，目前我们看得到的圣殿的这个的历史啊。发展的一些的结果，到了希律他重新建了一个很宏伟的圣殿，然后后来呢也被拆毁了，主后70年被罗马的军兵烧毁，所以到现在已经没有了。现在唯一的在耶路撒冷留下来的就是一道哭墙啊，就是希律建的这个殿都剩下来。然后我们再看哈，末世的时候有一个圣殿，请主耶稣说我们就是神的殿，在千禧年的圣殿，按照以西结书中这时候会按照以西结里面的书神所启示的规则来建造。以西结里面所提到的圣殿跟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圣殿有一些的不一样，等一下我们 会稍微秀一下啊。他讲这个殿的建造呢，特别是为了以色列人，那这个是在千禧年的时候，这个是荣耀的圣殿将不能够被破坏啊。我们看一下啊，这个以西结的殿呢，稍微放大一下，我们看到这个最中间的这个是圣殿啊，这个圣殿呢就跟我们以前所讲的的圣殿都差不了多少啊，从所罗门的圣殿一直到希律的圣殿，那时候基本上这都里面并没有太大的差别。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说它有一个外院在这里，一个很大的一个外院在这里，然后呢它外院这里面它整个的规模非常的大，这整个的规模非相当的大。在这儿如果你看这个这个就是一个整个的缩影图，哎，不是在这一个，对不起，不是这一个。那我没有放进来了。有一个比较的规模，就是说这个圣殿呢 它跟其他的比较大小呢，这个是规模是最大的一个圣殿，不是规模最大，比西律的也大，比所罗门的也大，当然比那个会幕就大更多了。所以这是一个最大的，这是在以西结他提到的一个圣殿，我们大概这样子介绍一下。那这是将来神要建的一个新耶路撒冷的一个图吧。那我们今天就今天比较快，实际上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呢，就等于说我们把小先知书的这应该说是前面的简介吧 introduction 都结束了。我们花了三个星期的时间把小先知前面的 introduction 都结束了。那前所以我们这个前几次呢，我们因为讲的蛮赶的哈，所以没有什么太多的时间给大家问问题。那今天有问题的话呢，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时间来谈一下，可以提一下，我们可以有一些的问题解答。从下个礼拜开始，我们就要一卷一卷来看这十二本先知书，从何西阿开始一直往后看啊。那我们会讲的比较仔细，讲到每一章每一卷书它的本身的一些的重点在什么地方。OK， 那这个礼拜的作业，我们继续读何西阿书把何西阿书结束十二到十四章，就这两章，十二、十三、十四，哎，三章啊。然后呢，我们上次读到应该是十三、十四，对不起，十三、十四。然后约珥书呢？约珥书总共只有三章，所以把这三章读完。然后阿摩斯书呢，我们开始读他的第一章。我们下个礼拜会讲何西阿书。OK， 好的，那我们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要提出来的呢？都没有问题啊。
老师讲的很好，都清楚了。
好，谢谢。那我们下个礼拜开始看何西阿书。那我们最后呢，我们请李敏带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好了。
好的，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感谢你在这个周日的早上带我们来到你的殿中，虽然我们还不能够面对面的聚会，但是感谢主，让我们大家都能够用高科技的手段能够学习这小先知书，求主你开启我们的心智，借着老师文景老师的口，让我们能够看看旧约里面这些先知的书，看见他们是怎么能够追随主啊你的脚步啊。求主保守我们接下来的主日学，保守我们家庭的健康，保守我们兄弟姐妹们的生活工作，也保守我们社区的社区的平安，求主保守这个 pandemic 尽快的过去，让我们能够早日的能够面对面的聚会，祷告不配，是奉耶稣基督我主之圣名，阿门，
阿门。好的，
阿门。
那